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屋幻想东托邦。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我来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你能穿越回过去，你会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把你的答案写在留言区，我看看有多少人是想穿越回去买彩票的。最近在中国江西南昌发生了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引起了全网热议。有不少网友都表示，这绝对是近期可信度最高的未来人穿越事件了。2023年12月4日，江西南昌的一位彩民在西湖区的一家福利彩票店，花98,500元买了49,250注的快乐吧选期玩法的彩票。快乐吧是中国福利彩票中的一种，有选一、选二、选三，一直到选十10种玩法，就是在1到80这80个数字中选一个数字，或者两个数字，或者3个数字，以此类推来下注，每注2块钱，每期会开出20个中奖号码。选期玩法中，如果7个数字都在这20个中奖号码中的话，是一等奖，奖金10,000元。江西这位彩民的这将近50,000注选期玩法快乐吧彩票，压的都是同一组号码。这组号码的7个数字都出现在了开奖数字中，也就是说将近50,000注彩票都中了一等奖。能花将近100,000块钱去买彩票的就已经是寥寥无几了，而且这个人居然还把100,000块都压在了同一组号码上。这组号码中还有好多都是连号，真是太离奇了。不过更离奇的事儿还在后面。根据中国彩票管理条例的规定，单注中奖金额在10,000元以上的，但不包括10,000元，需要交纳个人所得税；10,000元以下的则不需要交税。快乐吧选期玩法的头奖刚好是10,000元，卡在不用交税的奖金的上限。这位彩民有可能就是考虑到不用交税，才选择了选期玩法。这次快乐吧选期玩法共有50,159注一等奖。当然了，其中49,250注都是江西这位彩民所贡献的。过大的中奖金额触发了限赔机制，说白了就是奖池里的钱都不够给他发奖金了，导致调整后的一等奖单注中奖金额下降到了4,475元。但即便如此，他能拿到手的总奖金也高达2.2亿多元。这是中国彩票史上第一位中得1亿元奖金而无需交税的彩民。10万块压同一组中奖号码，还巧妙地避了税，不少网友都表示这家伙肯定是穿越回来买彩票的。其实早在文艺复兴时期，现代彩票就已经出现雏形了，数百年来发生在各国的与彩票相关的离奇事件数不胜数。上个世纪80-90年代，就有一位罗马尼亚裔的奥籍业余数学家，凭借一个所谓的万能公式中了14次的彩票头奖，逼得两个国家都修改法律。今天我们来聊聊彩票背后那点事儿。
$60 million prize.
Americans nationwide are racing to snag a chance at the world's largest lottery prize on record.
I just won $250,000. I'm not joking.
You're not, are you?
斯特凡·曼德尔是一位出生于罗马尼亚的业余数学家。上世纪60年代时，曼德尔在罗马尼亚的一家矿业公司做会计，每个月的工资就只有88美元。这份工资还要养活妻子和2个儿子，曼德尔一家的日子过得是捉襟见肘。为了改善生活水平，曼德尔就想到了买彩票。曼德尔天生喜欢数字，所有的闲暇时间都用来研读13世纪意大利数学家斐波那切撰写的论文了。他声称自己从论文中获得灵感，写出了一个叫做组合凝聚法的万能公式。这个公式可以预测一组彩票中奖号码中的几个，从而将彩票中可能的数字组合从数百万个减到几千个。60年代末，曼德尔号召了几个要好的朋友，根据他所发明的公式，买下了罗马尼亚某彩票的最有可能的一些组合，没想到真的中了头奖。奖金高达78,000多罗马尼亚列伊，相当于19,300美金。曼德尔个人分到了4,000美金，顶他好几年的工资了。后来接受采访时，曼德尔表示他是不会公开他的万能公式的，就像可口可乐永远都不会公开他们的配方一样。可是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让人不禁猜测，可能根本就不存在这样一个公式。曼德尔能中奖，靠的就是最笨也是最难做到的方法。拿着靠彩票赚来的第一桶金，曼德尔带着家人们移民到了澳大利亚墨尔本。起初他还是做自己的会计老本行，但安顿下来过后没几年，曼德尔手又痒了，又想跃跃欲试买彩票了。 我们知道，在经典的彩票玩法中，彩民可以在一定的数字范围内随机选择数字，比如1到40之间选出来几个数字。如果开奖数字与你选择的数字完全一致，你就会赢得头奖。如果某次开奖无人中头奖，奖金则会被留在奖池里不断的滚存，直到有人中头奖为止。当时一张彩票的价格约为1刀。曼德尔想到一种从1到40中选6个数字的彩票，一共会有383万多种可能的数字组合。如果奖池中的奖金累积到了1000万，那么从理论上来说，买下所有的数字组合所花的钱要比中头奖的奖金少得多，这样即使交了税之后依然利润可观。曼德尔认为自己发现了彩票行业的巨大 bug， 打算把自己的想法发展成一门生意，但是他还面临着2个问题。首先，购买彩票的巨额资金要从哪里筹得？第二，如何把数百种不同数字组合的彩票都填写出来？要知道那时候彩票还是手动填写的。不过曼德尔很快就想到了这2个难题的解决办法。要说这曼德尔还真是个鬼才，他的日常工作是会计，能接触到不少前来找他报税或者咨询业务的老板。利用职务之便，曼德尔说服了数百名投资者，把钱凑到一起，创建了一个乐透集团，资金的问题就这么迎刃而解了。80年代末，电脑开始走进普通人家中，利用电脑和打印机，曼德尔设计了一个自动化系统，可以将彩票的不同数字组合打印出来，越过了手动填写彩票的繁琐过程，大大节省了时间。之后，曼德尔的团队再将打印出来的大量彩票交到彩票销售站点下注。就这样，80年代末、90年代初，曼德尔的乐透集团在澳大利亚一共赢得了12次的彩票头奖。但很快，澳大利亚的彩票管理局就注意到了曼德尔的团队。为杜绝此类投机行为，澳大利亚当局修改了法律，禁止个人批量购买彩票，也禁止电脑打印彩票。眼看澳大利亚市场就快被自己给玩死了，曼德尔此时把目光转向了美国。美国的彩票是由各州独立发行的，每个州的彩票玩法各有不同。曼德尔最终锁定了弗吉尼亚州，因为那里的彩票规则是从1到44之间挑选6个号码，所有的可能数字组合是700多万个，而其他大部分州都是从1到54之间挑选号码，这意味着选出6个数字的组合数量高达2500万个以上。此外，弗吉尼亚州还允许买家无限量的购买彩票，也接受在家中打印彩票，这简直就是曼德尔彩票生意的理想沃土。为进军美国市场，曼德尔又创办了一家新公司——国际彩票基金，吸引了2000多名投资客，募集了900多万美元的资金。然后在墨尔本的一个仓库里，曼德尔放置了30台电脑、12台激光打印机，并雇佣了16名全职员工，花了整整3个月的时间打印出了700多万张彩票。接着，曼德尔又花了6万美金，将这重达几吨的彩票从澳大利亚墨尔本的仓库漂洋过海送到了美国弗吉尼亚州。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等待了，等待奖池里的奖金积累到令人满意的程度。1992年2月12日，这一天终于来了，弗吉尼亚州的彩票头奖奖金积累到了2700万美元，是时候出手了。远在墨尔本的曼德尔一声令下，他在美国构建的数十人的团队开始带着彩票奔向不同的销售站点，他们需要在开奖前，也就是3天的时间里，处理完这700万张彩票。这3天对于曼德尔团队的每一个人来说都是惊心动魄、夜不能寐的。他们把打印好的彩票运到彩票站点之后，站点的工作人员需要一张张的对彩票进行处理，录入购买信息。即使是从早忙到晚，到了最后关头，意外还是出现了。有几家彩票站点由于不堪重负，没能处理完曼德尔团队运来的所有彩票。最终截止到销售截止时间，曼德尔打印出的700多万张彩票中，只有550万张被处理完成。也就是说，他们只买下了700多万种组合中的550万种，剩下的就只能看天意了。如果开出的头奖组合不在曼德尔买下的550万种组合当中的话，那么他们将血本无归。幸运的是，这一次上帝也站到了他们这一边。他们中了2700万美元的头奖，还中了一些总价值90万美元的小奖。除去税费，这些钱将分20次，以每年103万美元的金额被支付给曼德尔的团队。不过，由于这次搞的阵仗实在是太大了，曼德尔的事迹轰动了整个欧美。 14个国际机构对他展开了调查，包括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美国国税局和澳大利亚证监委员会。虽然最终的调查结果显示曼德尔并没有违反任何法律，但美国当局还是不鼓励曼德尔的这种投机做法。随后美国各州都修改了法律，阻止再有人有利可图地复制曼德尔的策略，这也让曼德尔成为了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通过买进各种可能组合而中头奖的人。从那之后，曼德尔就慢慢地淡出了大众的视野。传闻如今他在澳大利亚附近的瓦努阿图的一个热带岛屿上买了一栋海滨别墅安享晚年。官方认为曼德尔集资买彩票的行为是一种投机，但殊不知彩票当初被发明就是用来集资的。现在意义上的彩票起源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1519年时，热那亚共和国选举国会议员，彩票之父根迪勒提出从90个写有名字的球中随机抽取5个来决定当年的议员名单，从而诞生了早期的90选5的乐透型彩票。从16世纪到20世纪，欧洲各个国家纷纷开始允许个人或者是公众机构通过彩票来集资。1566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批准了英国通过发行彩票来修缮公共设施。16世纪后期，法国、西班牙等国也开始出现了彩票。到了18世纪，欧洲各国政府已经将彩票集资作为增加政府税收的一种重要手段。在亚洲，彩票的起步较晚，但是发展相当迅速。1870年前后，吕宋票流入中国境内。吕宋是清朝对菲律宾的旧称，所谓吕宋票也就是菲律宾彩票，它是西班牙殖民菲律宾时发行的一种彩票。光绪初年，洋商为扩大销售，开始在上海租界销售吕宋票。吕宋票进入中国之后，因为没有其他彩票与之竞争，独领风骚数十年，巅峰时年销售额可以高达数百万银元。后来到了1898年4月，美国为争夺菲律宾与西班牙开战，8月西班牙战败求和，割让菲律宾，吕宋票被新占领者美国取缔，随即停止发行。1987年7月27日，属于中国自己的第一张福利彩票在河北省石家庄市首发，中国现代彩票正式起步。不管是中国、美国还是欧洲各国，通过彩票募集来的资金，除了发放奖金之外，还有一部分会留作公益用途。比如说修建教育设施、福利设施，帮助残疾人、儿童、孤寡老人等等。所以十几年前我们常常能听到的一句彩票销售用语是，小小一张彩票凝聚一份爱心，或许还能收获一份惊喜。听懂了吗？收获惊喜、中头奖只是捎带的，主要是鼓励你献爱心的。2004年之前，根据中国彩票管理条例，销售彩票所获得的彩票资金需要按照国家统一规定的比例进行分配，即 50% 作为中奖奖金返还给购彩者， 15% 用作发行费， 35% 用作公益金。2004年之后，随着彩票市场的不断发展，不同类型的彩票资金有了不同的分配比例，但公益金的比例仍不得低于 20%。统计数据显示，1987年到2017年的30年间，中国的累计彩票销售额达到了 3.2 万亿元，其中福利彩票的销售额 1.8 万亿元，体育彩票的销售额 1.4 万亿元。中国彩票市场的规模已稳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对于国家而言，彩票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意味着税收的增多。根据中国个人所得税法，彩票的奖金属于偶然所得，需要交纳 20% 的个人所得税。只不过彩票是有公益性质的，国家给出了税收优惠，单注奖金低于10000元人民币的是不需要交税的，若单注奖金超过了10000元人民币，则需要按照税法全额征税。作为彩票第一销售大国的美国，征税征的就更狠了。在美国，如果中了彩票大奖，获奖者有两种领取奖金的方式，第一种是一次性领取，那么到手的金额等于奖金减去 24% 的联邦税，再减去州税，再减去个人所得税。每个州的州税有所不同，以 Powerball 为例，在44个可以购买 Powerball 的州中，新泽西州的税率是最低的，约为 3%， 纽约州的税率是最高的，约为 8.82%。 层层扣税之后，到手的钱可能也就是奖金的一半多一点。相比之下，另一种领奖方式可以保证后半辈子的现金流，同时也能降低税率，那就是分30次逐年领取。有人可能会问了，那如果奖领到一半人没了怎么办呢？没关系，不用担心，奖金会作为遗产扣除遗产税之后再传给继承人。 彩票能为国家增加税收是众所周知的，但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的是，这部分税收大多是由穷人贡献的，因此也有人把彩票戏称为穷人税。根据美国知名消费者金融服务公司 Bankrate 2018年的调研数据，低收入人群，也就是家庭年收入在3万美金以下的美国人，每年在彩票上的花费是412美金，是高收入家庭在彩票上花费的4倍。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中国。界面新闻的一篇文章指出，2010年的统计数据显示，贫困地区的人群将月收入 20% 投入到彩票购买中。除此之外，麦库姆斯商学院的一位金融系教授阿洛克·库马尔在他的一篇论文中还指出，散户更喜欢购买正偏态的股票，也就是所谓的彩票股。这类股票的收益分布图的右边有一个长长的尾巴，投资这类股票就像买彩票一样，可能会出现极端的高收益，但大概率是挣不到钱的。都知道买彩票中头奖的概率是很低的，那么这个概率究竟有多低呢？以最受中国彩民欢迎的双色球为例，中头奖的概率约为1772万分之一，体彩大乐透中头奖的概率是2142万分之一。美国最热门的两大彩种之一 Mega Millions 中头奖的概率竟然是1.75亿分之一，堪称史上难度最大的彩票玩法。而根据中国气象局的数据，人遭遇雷劈的概率大约是175万分之一，也就是说你被雷劈10次才能中一次双色球，被劈12次才能中一次大乐透，被劈100次才能中一次 Mega Millions。怪不得有人会说彩票是21世纪最大的骗局，是对穷人、傻人、数学不好的人的税收。当然了，并不是只有穷人会买彩票，一些高收入人群也有沉迷彩票的，只不过这个概率相对较低。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彩票会对低收入人群有独特的吸引力呢？这背后其实是一门行为心理学。首先，彩票是成本最低廉的一夜暴富的机会。进入21世纪后，阶级固化日益严重，留给普通人翻身的机会和突破口也越来越少了。很多人从心理上感觉，花几块钱或者是几刀买一张彩票，对于我那点存款来说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但万一中奖了，我就能立刻回去把我老板给炒了，想想都爽。可这几块钱或几刀，日积月累就会变成几千块、几万块，这几千块、几万块又会成为沉没成本，加重对彩票的成瘾性。美国经济学家威廉·盖尔和露丝·莱文在一篇文章中指出，38%年收入低于25000美金的美国家庭认为买彩票是他们积累财富的最佳策略。现代行为经济学大师、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纳曼曾经提出过主观概率加权这一概念，意思是人在做决策的时候可能会放大某一极小概率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从而形成主观概率。举个例子，做手术之前医生可能会告诉你死亡率是 1%， 即使这个概率只有 1%， 但是当你听到死亡这两个字的时候，你也会感到害怕，就会从主观上把这个概率无限放大，甚至会有人因此而放弃手术。同样的道理，当你手上握着一张2块钱的彩票时，你脑海中可能已经浮现了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可能性，豪车、豪宅、飞机、游艇，还有下半生衣食无忧的生活。彩票低廉的成本和超高的奖金设置，使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放大了它的中奖几率。而且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那就是经济越不景气，彩票的销量就越好。因为人们越是为当前的生活感到挣扎，就越需要一个关于未来的美梦。而在这个造梦的过程中，媒体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什么2元的投入，500万的希望，什么2元与100万，偶然与必然，这些都是彩票销售的经典广告语。这张图片绝对是我目前看过的关于彩票的最好的广告了。其实你有1000万存款，只不过你忘记了取款密码，每输入一次密码需要2元，一旦正确，钱就是你的，不着急，不放弃，心若在，梦就在。好家伙，你买的这是彩票吗？这简直就是一张改变你命运的门票呀。真不知道这广告语谁写的，中国福彩体彩绝对得给这个人发钱。每当有人中了巨额彩票，都会有各大媒体争相报道，铺天盖地的报道形成了一种假象，就好像中奖是一件多么容易的事儿一样。殊不知输一次密码需要2元，你可能把里面的存款1000万都扣完了，也碰不对正确的密码。另外，彩票之所以会风靡全球，是因为它为人们提供了一种低成本的娱乐方式。 尤其对于收入不高的人群而言，可供我们选择的娱乐方式本来就不多。南方人物周刊报道过一位东莞的幼教林夏，他有一次偶然经过一家彩票店，看到里面挤满了人，好奇心驱使之下，他也花20元买了一张顶呱呱即开型彩票，回到家后就迫不及待地逐行刮开银灰色的覆盖膜，刮到第5行时，中奖号码突然蹦了出来，林夏只觉得心里放起了烟花，他按耐住内心的鼓点继续往下刮，但中奖数字再也没有出现，奖金定格在了20元。虽然只是刚好保本，但林夏忘不了那种全神贯注、紧张刺激的感觉。之后的一个月里，他几乎每天下班都会买几张彩票回家刮。如此看来，彩票的风靡其实也是一种口红效应。所谓口红效应，是指一种有趣的经济现象。在美国，每当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口红的销量反而会直线上升，这是因为即使生活窘迫，人们仍然会有消费的欲望，而口红作为一种廉价的奢侈品，可以对消费者起到心理安慰的作用。同样的道理，彩票作为一种游戏，既能提供开奖的刺激，又能够提供对未来的期待，自然就成为了人们消费降级过程中的一种心理犒劳。可你有没有想过，彩票游戏背后也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猫腻呢？毕竟规则的制定权并不掌握在老百姓手中，就像前面讲到的曼德尔的例子，虽然他并没有犯法，但当局就是不允许他那种玩法的存在，所以干脆就改了规则，我看你怎么跟我斗。改规则其实还算是厚道了，因为这是明着来的。俗话说得好，明枪易躲，暗箭难防。真正让彩民们担心的是中奖和开奖的过程中是否会暗藏玄机。2003年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面世，它的规则是从33个红球中选出6个号码，顺序不限，从16个蓝球中选出一个号码，如果选出的6加1个号码与开奖号码完全一致的话，则获得一等奖。如果6个红球完全一致而蓝球不一致的话，则获得二等奖。如果5个红球一个蓝球一致的话，则获得三等奖。若无人中头奖，奖池里的奖金可以一直累积。双色球的一等奖奖金动辄几百万，如果复式投注的话，奖金过亿也是有可能的。开奖时间是每周2、4日晚上9点15分，这也是彩民们最激动的时刻。上亿彩民会守在电视机旁，紧张地等待开奖结果。开奖现场有专门负责记录号码的公证员，电视转播的开奖画面中还有一个特写镜头，能够看清每个号码是如何产生的。一开始彩民们都认为这样的开奖方式保证了公平、公正、公开，直到2004年2月5日双色球2004-0097开奖画面补录事件酿成巨大风波。当天有细心的彩民发现，开奖的特写镜头与宏观画面并不一致，宏观画面中第4个红球24号落下的时候，与前面的9号球之间是有一段明显的距离的，直到下一个红球1号球滚落时，这个距离才消失。但是在特写画面中，24号红球一落下就与9号球紧挨在了一起。随后关于双色球开奖画面造假的质疑声越来越大，最后没有办法，福彩中心的工作人员才不得不承认，此次开奖画面确实有人工炮制的成分，原因是开奖当天负责拍摄特写镜头的摄像机坏了。工作人员这才根据已经摇出的号码补拍了特写镜头。福彩中心还强调，整个摇号过程都是有公证员监督的，摇号过程并没有问题，结果依然有效。也是从那之后，人们才知道，原来彩票的开奖过程并不是直播，而是录播。也许福彩中心工作人员的解释是真实的，当天摄像机确实坏了，可是这个解释同时也引发了巨大的争议。摇奖本来应该是一个随机的过程，那么在补拍的录像中，工作人员是如何保证摇出的小球及其顺序和之前的是一样的呢？这是不是代表中奖号码是可以人为控制的呢？除此之外，还有人质疑起了彩票停售和开奖之间过长的时间间隔。有彩民提出双色球每周2、4日晚上8点就会停止销售，但等到1个多小时后的9点15分，彩票中心才会进行开奖，这中间足足有75分钟的时间间隔。名嘴老梁就曾经在他的节目中提出过质疑，为什么开奖时间和停售时间之间要隔这么久？
那你看，销售停止时间和开奖时间差1个半小时，有人说这不对，应该你销售这一停止，这边马上就开奖才对，你已经卖完了，你当然可以开奖了。
其实不止在中国，美国、欧洲等地彩票停售和开奖时间之间都是有间隔的。 以美国的 Powerball 为例，这种彩票每周三、周六晚上10:59开奖，而其销售截止时间各州根据实际情况各有规定，但大部分是开奖之前1到2个小时内停售。还有 Mega Millions， 停售时间是每周二、周五晚上9点，而开奖时间却是2个小时后的11点。中国福彩中心曾经解释过，说彩票停售之后，彩票中心要等各省市将相关数据归总备份封存之后才能开奖。但老梁对此依然提出了质疑，说彩票中心要各省市的数据干什么？不管数据是什么样的，你开奖不还得开奖吗？开奖时间和开奖过程是一方面，匿名领奖也加剧了公众对彩票机构的不信任。根据中国彩票管理条例的规定，彩票发行、销售、代销机构应当对彩票中奖者的个人信息予以保密。这条规定对于中奖者来说无疑是有利的，毕竟天降横财势必会引来周围人的羡慕嫉妒恨，也可能会引来横祸。所以中奖者乔装打扮匿名领奖早已在中国成为了一个惯例，可是时间长了，这种形式的匿名领奖也会引来非议。有彩民质疑说，一旦奖池里的资金积累过亿了，总会有人过来复式投注，一下子拿走里面所有的钱，而这个人又身份不详，谁知道这背后有没有什么猫腻。
可是奇了怪的是，每到这奖池累累累累，你要奖池里剩下比方剩几百万可能没这事儿，一旦累到过亿了，马上就冒出一个人复式投注，一下子中这些。所以很多人怀疑这里边是不是有事儿。你看他打扮成动画人物不敢让人知道，那这个人是不是就不存在？他根本没中过奖，有很多人怀疑这事儿。
早在2014年就发生过与近期热议的江西彩票事件类似的复式投注案例。2014年第141157双色球开奖，爆出头奖107注，单注奖金为520多万元。其中山西太原的某位彩民独揽其中的101注，获得了5.2亿元的奖金。领奖时，他扮成了熊二的模样现身。选一个号码下那么多注，本来就不太符合一般彩民的投注常态，获奖者的身份信息又查不到，再加上之前发生的开奖画面补录事件，公众心中难免会存疑。公开获奖者信息吧，可能会给获奖者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不公开吧，公众又无法有效监督。巨奖得主的隐私权与彩票的公开透明之间该如何平衡，的确是一个难题。其实彩票机构缺乏公信力并不是中国特有的问题。2017年美国洲际乐透协会前信息安全部主管艾迪·蒂普顿就因欺诈罪被判有期徒刑25年。艾迪在洲际乐透协会工作时，主要负责抽奖程序的开发与维护，他利用职务之便在系统中植入木马，然后让亲友们到各州购买指定数字的彩票，6年间非法获利2400万美元。与中国不同，不少西方国家都选择向公众公开彩票中奖者的身份信息。多伦多大学统计系教授杰弗里研究了大量中奖者身份信息后发现，1999年到2006年间，加拿大安大略省共产生了5713个金额在5万美金以上的彩票大奖，其中大约有200个大奖的获奖人竟然是彩票零售商。难道说幸运之神更偏心彩票零售商吗？还是说这背后有什么公众不知道的秘密呢？有一说一，其实在彩票奖金上动手脚难度是比较大的，因为有太多双眼睛在盯着了。彩票的公益金和发行费其实才是贪腐的重灾区。新华网2014年的一篇报道指出，公益金上交后该怎么花就是主管机构的事儿了。按照规定，福利彩票的公益金一半以上要上交中央，一半留在地方。上交中央的部分按照 60%、30%、5%、5%的比例分配至社保基金、专项公益金、民政部和国家体育总局，留在地方的也需用于扶老、助残、救孤、济困、赈灾5类公益事业。但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现实中一些地方公益金的使用效率极其低下，或者躺在账上睡大觉，或者被挪用沦为小金库。2012年原青岛福彩中心主任王增先就因为侵吞公款4000多万元而被判处死缓。在巨额利益面前，人性的贪婪总会展露无遗。说到这儿，有人可能会好奇了，那么那些有幸中了彩票头奖的人后半生究竟过着怎样的生活呢？你可能会在各类新闻上看到过这样一组数据，说是美国国家金融教育基金会研究后发现，70%的巨额彩票中奖者会在7年内破产，搞得中个彩票像被下了咒一样。其实这组数据就是一组被以讹传讹的数据。 2018年，美国国家金融教育基金会曾出面澄清谣言，他们表示这个所谓的 70% 的数据根本就没有得到基金会的研究支持，也无法得到证实。其实用脚趾头想想也能知道，中彩票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都是一件无比幸福的事，也不可能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加糟糕。德国社会经济研究小组 SOEP 是1984年在柏林成立的一个对私人家庭进行深入研究的组织。自成立以来，他们就跟踪研究超过了15000个德国家庭。2000年之后， SOEP 一直有询问受访家庭近期是否中过彩票，如果中过，中奖金额是多少。在分析数据后，研究人员得出结论，中彩票不同程度地提高了中奖者对生活的整体满意度，中奖的金额越高，积极效果就越明显。另一项由斯德哥尔摩大学、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和纽约大学共同进行的研究中，对3000名瑞士彩票中奖者进行了调查，了解了他们中奖后5到22年间的心理状况。与德国的研究结果类似，这项研究也表明了中彩票提高了中奖者的心理健康状况和生活质量。不过不可否认，一些极端的案例也是存在的，有些人确实因为中奖而毁掉了自己的后半生。美国人威廉·波斯特1988年在宾夕法尼亚州彩票中赢得了1620万美元的大奖，之后他的前女友起诉他，要求获得1/3的奖金，因为彩票是前女友帮他去买的。他的兄弟为了继承他的奖金作为遗产，不惜雇佣杀手谋杀他。后来他又用奖金进行了各种投资，结果都失败了，还负债100万美金。波斯特临终之前的那段时间一直都是靠着每个月450美金的救济金生活的，直到2006年去世。还有中国的彩票中奖者马红平，曾经在一年的时间里连中2次500万大奖，瞬间身价千万。在媒体的宣传、亲朋好友的羡慕中，马红平瞬间膨胀了，他觉得自己一定是有某种超能力，他生来就是要做彩神的。之后他的生活就是出入各种高档酒店，应酬各种各样的朋友，外加不停的买彩票，投入金额从几百到几千再到几万，千万身家很快就被他挥霍完了。没钱了他就借钱下注，借不来钱就想到了骗，最终因诈骗锒铛入狱。由于时间关系，这些因为中彩票而毁一生的人的故事在这里就不展开说了，留在会员视频里跟大家细聊。面对飞来横祸，为什么有的人接得住，有的人接不住呢？其实这就牵涉到思维模式的问题了。俗话说，凭运气赚来的钱最终都会靠实力亏回去。下期节目我们会花一整集的时间来跟大家聊聊富人思维，点个关注不迷路。至于彩票，说了这么多，相信大家心里也有数了，偶尔买一张图个乐呵无伤大雅，但如果把一夜暴富的幻想全部都压在彩票上，那你注定会成为一颗绿油油的韭菜。好了，今天就到这，我们下期节目见咯，拜拜。